书接前文，铁背苍龙孙建章要跟圣婴比试高低，这就叫出难题。其实说起来这并不奇怪，世界万物都是对立存在的，你相信不？有阴就有阳，有哭就有笑，有好就有歹，有黑就有白，有善就有恶，有美就有丑，对立存在。讲究的清一色不可能，所以有歹人就得有法治。换句话说，法治就是给不守法的人准备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八八六十四颗梅花桩摆好了，喽啰兵往两旁一撤。林世佩呢，有喽啰兵推着轮椅也到了院里，靠着墙角观敌料阵。铁背苍龙用手一指，昆仑侠，你们上三门就是形意八卦太极，讲的是刚柔并进，柔中带刚，刚中带柔。你叫圣手昆仑侠，是爱道爷得意的门人弟子，我相信你的功夫十分了得。咱今儿个一不比刀，二不比暗器，咱们走走梅花庄，开开心，取个乐，不知老侠可以为如何呢？圣婴一看这个阵势，不比也不行，如果说我不比栽了。昆仑侠一笑，大寨主，圣某愿意奉陪，我跟您学几招。哎呦，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哈哈哈哈，老侠可做准备吧。那边说怎么做准备，你得收拾收拾。圣婴甩掉英雄大氅，稳鱼鳞紫金刀，斜挎镖囊，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把外衣卷成麻花形，斜背在身后。收拾完了，圣婴在这等着，但是他一看呢，铁背苍龙孙建章没动，外衣照样穿着，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哎，正在这时，他的夫人萧三娘一步三摇从中平大厅走出来了，他媳妇已经闪掉斗篷，收拾的紧沉利落，来到梅花庄下，腰肢一拧，噌窜上梅花庄，有的好看劲儿就别提了。你想像鸡蛋那么粗，饼尖还是尖形的，那脚要踩上能站得那么稳当吗？他得不停地倒步，来回得错步，尤其她是个女人，腰肢晃动往上一踩，真好像蜻蜓点水相似，让人看着十分优美。最后啪往那儿一戳，纹丝儿不动，脚不大，踩着尖儿站的就那么稳当。两旁人是热烈鼓掌喝彩。萧三娘冲着圣婴一乐，老侠客请吧，我陪老侠客走上几趟。这昆仑侠一皱眉，哦，闹了半天孙建章不伸手，让他的夫人陪我伸手。不用问，这萧三娘一定不是简单之辈啊，众目睽睽没两下子，他敢吗？圣婴心里都不高兴， 不愿意跟女人比试。在那封建年代，男尊女卑，男人都瞧不起女人，圣婴也不例外。圣婴怎么想的呢？一个女人抛头露面，观之不雅呀。你说这么多人，你这干嘛？看来这个圣婴啊，还有封建思想。但是事情逼到这儿了，不比也不行了。昆仑侠使出无奈，噌，穿上梅花桩，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溜了溜胳膊腿儿，也十分好看，虚然飘摆。群贼是频频点头啊，圣婴60多了，腰腿力变，可见这基本功多扎实了。这时候，铁背苍龙孙建章让人搬了把大圈椅，往廊檐下一坐，捻着虚然瞪着眼在这观战。圣婴跟萧三娘才斗在一处，你别看说话都挺客气，伸生手谁也不让步，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啊，四臂齐摇，脚下不断的转动，越转越快，是越转越快。先前两个人一招一式看得清楚，后来看不清楚了。这玩意儿太难了，它不像在平地，在平地怎么转怎么有理，这叫梅花桩啊，一根桩子离着一根桩子5尺，上面打着，脚下还得有尺寸，一下踩空之后啪掉下去了。光掉下去是小事，这要摔到这儿，那是带尖的，噗，给捅漏了，成了穿糖葫芦了。因此是难上加难。圣婴边打边偷眼观看，一瞅这萧三娘十分了得，别看徐娘半老，掌力挂风，动作灵活，快似源头，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围着圣婴来回转，那俩脚比走平地还稳当。昆仑侠可有点吃力了。那要说你拉倒吧，圣婴是一号主人公，他能耐不怎么的，是在这套书里头比圣婴能耐大的人有的是。圣婴之所以是一号主人公，这是全方位的，不光指武术而言，指的是人品，指的是威望，指的是功夫，指的是多方面，所以他是一号人物。那一号人物未必那能耐谁都不如他大，这是两回事儿。圣婴多年也不走梅花桩了，没事在镖局子戳几根杆子，老在上面跳的，哪有那时间？会是不假，多年搁置不用，今天冷不丁一上梅花桩，老头有点吃不住劲，腿有点发软，眼睛有点发花，上面还得打着，下边还得留着神。哎呦，圣婴就觉着头昏目眩。但老侠客一咬牙，我老娘80多了，现在在刑部大牢压着，为家老少摊了官司，把希望寄托到我身上，我要不能取胜，国宝不能还朝，那个假圣婴我要抓不住，我们家的官司完不了啊。有道是有刚得使得刃上，在关键时刻我怎么能退缩呢？还得咬牙挺着干。故此昆仑侠抖擞精神，虚然飘摆，集中全力在这应战，逼娃鬓角就见了汗了。萧三娘一看，哟，这老头子60挂0了，
真不含糊啊，
我天天练这梅花桩，今天我叫以长制胜，这是我的长项。没想到这个圣婴很难对付，不愧是个侠客，打了50多回合未分胜负，看来还真得费点周折。人们都在这观战，单说林世佩这小子真的坏，你别看两条腿没了，他扒着脖看着，咬着牙咯吱咯吱直响，他就盼着圣婴一脚蹬空嘚啪摔下去，或者叫萧三娘一掌给他打吐血，然后把他乱刃分尸。但他一看这圣婴还面面俱到，什么都会几下子，一时半时还败不了，师娘究竟能不能赢还两说，他心里没底了。回头一看，有个喽啰兵头目在他身旁，他一点手，那头目哈下腰，你有事儿？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快去准备。
哎，喂喂，
去！头目知道他是大寨主的徒弟，不敢违背，转身走了。时间不大，干嘛？取了一张硬弓，一壶凋零剑，偷偷递给林世佩。林世佩呢，在那墙角那下头待着。人们全都注目往梅花桩上看，谁也不留他的神，所以林世佩是张弓搭箭，拽出一只三棱透甲锥呀。他离圣婴这个距离也就是30几步，30几步才多远，正好在杀伤范围之内呀。林世佩一抿朱红，搭上透甲锥，慢慢把这弓啊就拉圆了，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为什么这么干呢？他没腿了，就得借助弓箭的力量，他就瞄准，这玩意儿还真不好放。因为这个梅花桩上俩人柔柔的像走马灯似的来回转个，瞄不准这一下子就去把师娘给伤着，所以他轻易呢不敢放箭，就这张弓摆来摆去摆去摆来，他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在这吊线。为什么这哎，机会来了。打着打着，正好圣婴后背对着林世佩，脸冲着前方，面对萧三娘，跟弓箭拉成一条直线。林世佩一看机会来了，对准前拳一松后手，把斩！那年月啊，除了火枪之外，就得是弓箭，火枪也不多。这弓箭呢是经常使用的，这玩意可厉害，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揉揉他直飞呀，钉上就够呛。这么近要射圣婴不费吹灰之力，叫林世佩都学过这玩意儿。这箭发出来了，圣婴呢毫无觉察。要讲究的是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要在一般情况下圣婴耳朵好使，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他就能意识到，可今儿个不然，他集中全力对付萧三娘，全神贯注注意脚底下，没注意后边有人放冷箭，这冷箭是直奔后心，真射上圣婴当场就得毙命。有道是不巧不成书，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房上来个人，这人来了半天了，谁都没注意，因为 全被梅花庄上比武的人给吸引住了，谁也没抬头往这房上看。这中平大厅也太高点，这位个儿小点，所以谁也没留神。这个主居高临下看得清清的，梅花庄上人怎么比武，周围那些人什么表情，全看在那个人的眼里。那个人闪目一瞅，哟，林世佩开弓要放箭，那个主就做好准备了。你说有多快？林世佩的箭还没等发出来，那个人肉就蹦起来了，正好箭射出来了。再看这个主的速度不次于箭的速度，飞起一脚趟在空中把箭就蹬飞了，标令箭一拐弯，叭射到墙上了。与此同时，那个主脚尖点住梅花桩，一伸手抓住圣婴的腰带子，提气肉又窜上大厅，把圣婴拎到房顶上去了，好像鹰拿燕雀一般。这几件事情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这放箭那往这蹦，这人劈箭拽圣婴，啪啪啪收上房。有的人还没看清怎么回事，有的人言平间一看来的这个主小个不大，脖子挺细，脑袋可不小，倍儿亮倍儿亮，一颗大脑袋，小窄脸儿，尖下壳，一缕山羊胡，穿的破旧不堪，那还用问是谁吗？就是本套书赫赫有名的人物，镇三山，侠五岳，赶浪乌丝，鬼见愁，大头剑客，夏侯伤员。也除非他有这种惊人的本事。孙建章抬头一下，哎，圣婴怎么没了？哇，一阵大乱呢。可再往房上看，连夏侯伤员带圣婴是踪迹不见。夏侯伤员驾着昆仑侠圣婴离开冲天岛，到了百丈峰的石喇子下头，这个地方藏人没法找。圣婴缓过这口气来，回头一看，大师兄，跪倒要施礼，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老三呢？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你的事儿我全清楚，我特备来救你呀。圣婴感动的热泪盈眶啊，这大师兄就像爹娘那么亲，在关键时刻总要拔刀相助，这才叫大师兄。那位说，大头剑客夏侯伤员从哪儿来的？从万户山松竹观来的，因没有事了，他就回到庙里头了，跟老师金谷圣人爱莲池切磋武艺。你说他跟老师那年岁几乎相仿，爱道爷呢也非常喜欢他，就岁数差不多，他也是师生的关系，没事闲谈。有时候啊，大头剑客嘴挺直，就说师父您那偏心眼儿，我们师兄弟六个，您最袒护的、最心疼的、最侧重的是老三圣婴。爱莲池也不否认呐，是是是是，一点都不假呀。你师弟圣婴是我最器重的，也是我最得意的门人弟子。为什么呢？你师弟把咱的门户发扬光大，人品端正，人缘极好，我就喜欢这样的徒弟。夏侯伤员说，是啊，所以您才偏心眼儿。那么时间待得长了，爱莲池不放心， 他知道圣经忠厚老实往往吃亏呀、啊、倒霉，所以告诉夏侯尚元，你别光在庙里待着，你也出去溜达溜达，有什么事儿也帮帮你三弟的忙。好嘞，就这样，大头剑客离开万户山，起身赶奔十三省总镖局。到了镖局的一打听，这才知道圣英又贪了官司了。夏侯老剑客气里一跺脚，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我们老三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命苦啊！摁倒葫芦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啊！这是怎么回事儿啊？好人多磨难呐、啊！我助他一臂之力吧。后来他得知圣婴赶奔冲天岛，一个人去的，老头更不放心了。他这紧追不舍，早赶慢赶，正好赶上梅花桩比武。他一看林世佩打算暗箭伤人，老剑客可急了，这才施展绝艺救出圣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哥俩见了面了，夏侯尚元用手点指圣婴，老三呐、啊、老三呢，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冲天岛啊，铁背苍龙孙建章可不是好惹的，他手下有五王八侯七贤十六郡七真人二猛十三横，这些人要呼成堆，还有你的好吗？也慢说是你，就是为兄我也未必能讨到便宜。要想破冲天岛，要想达到目的，得群策群力，一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根钉啊？跟我回去吧。劝说圣婴离开冲天岛，圣婴真感激大师兄啊，一边往回走着，圣婴一边讲经过。哎，甭说了，我全清楚啊，我没说嘛，你命苦啊，好人多磨难呐、啊。贤弟往宽处想，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呐、啊。你回过头想想过去的往事，哪件事情你不发愁？急得要死。但是后来许多的事情都解开扣了，那么这件事情也不例外，这叫公道自然成。说话之间，他们到了汉岸，想找个村庄住的这儿。这村庄啊叫渔户村，渔户村一则靠到水边靠打鱼为生，另外这姓渔的人呢还特别多。刚走到街里，有个人正好买菜回来，这买菜的抬头一看，师傅，师傅您回来了。圣婴一看，谁呀、啊？黄三太。你怎么这么巧？三太，你怎么在这？何止我在这，都在这呢。各位呀、啊，我师傅回来了。再看这院里，嗷一声窜出来好几十号金头虎、假名塞北、观音、萧银龙、小侠、刘云、欧阳德、红旗、李玉、凤凰、张七、大小的孟金龙，再往后看老一法的英雄，入地昆仑、秋莲、一粒撒金钱、胡景春、九头狮的孟凯、镇三山、萧杰、飞天玉虎、蒋波方、红莲罗汉、碧坤、神刀李刚、铁牌道人诸葛山珍、老侠王陵等等等都在这儿。圣婴真没想到他们怎么到了这儿呢，可大伙一看大头剑客来了，赶紧见礼。夏侯尚元一摆手，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哈哈哈哈，这可谓是英雄大聚会。